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花一点时间说一下咱们浑水摸鱼另外一个产品的重大更新。这个产品就是阅无边，这个阅无边就是阅读无边界的意思。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母语肯定都是中文，就算外语再好，阅读外语书籍的时候也肯定多少会遇到语言障碍。阅无边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可以让你用中文来阅读任何外语书，甭管是什么语言的全都没有问题，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而且这个翻译还不是简单的帮你翻译就完了，阅无边有一套我自己设计的翻译框架，能让全书的一些专有名词前后都是统一的，不会出现一般的翻译软件一个名字冒出好几种译法的情况，哪怕你只使用免费版本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品质。要是再搭配上阅无边自己的翻译订阅服务，基本上可以无限接近出版社的翻译品质。阅无边除了是一个普通书籍的阅读器，同时还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漫画阅读器，各种漫画格式都能直接读，跨页大图会自动切成单页，也支持局域网家庭服务器的流式阅读。当然阅无边也支持几乎全格式的电子书，也支持全文朗读，朗读是免费的，挂着听一整天也没问题，秉承浑水摸鱼一贯的哄睡特性。阅无边也和浑水摸鱼一样有睡眠定时功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重度阅读者，所以我特别在意整个应用的稳定性和耗电量。阅无边有一切重度阅读者需要的功能，去掉了所有我认为复杂和没必要的会造成额外消耗的功能和设置。阅无边的基础功能完全免费，高级功能一次性买断，不搞订阅制。我也提供订阅服务，但这个服务纯粹就是翻译服务，价格非常实在，很有可能是全网最实在的翻译服务之一了。要是你还嫌贵，也可以在解锁专业版之后接入你自己的在线翻译服务。对咱们浑水摸鱼的听众来说，还有个方便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拿浑水摸鱼账号登录，鱼币也是通用的，也支持鱼币订阅翻译服务。想用的话很简单，打开苹果应用商店搜阅无边这三个字就能找到，或者上浑水摸鱼官网也有入口。另外阅无边还有一个姐妹应用叫做讯无边，资讯无边界的意思，这个应用也已经上架了。讯无边是一个用来看新闻的应用，这个应用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没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苹果商店上架，所以如果想要使用就只能在其他174个国家和地区的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应用也可以让你使用你的母语直接阅读任何语言的新闻，并且内置了新闻订阅员，照样有强大的朗读功能，同时还支持苹果电视盒版本，方便你随时随地一键收听任何语言的新闻播报。讯无边也支持浑水摸鱼账号登录，浑水摸鱼用户登录后可以和阅无边共享翻译订阅包，支持鱼币订阅，订阅一次两个应用都可以使用。浑水摸鱼社区还会继续扩大，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产品，随时关注官网就行了。行了，咱们广告说太多了，不过谁让这是免费节目呢，就得多说点广告不是？呵呵，开个玩笑，咱们现在就进入正题。我最近刚好迷上了临摹《兰亭序》的书法字帖，每次写的时候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好像往回穿越了1600多年，在写当年和王羲之一样的字。可是写着写着，一个疑问就冒出来了，我写的这个帖子真的是王羲之的字吗？原作还在吗？于是我就去问了一个书法圈的朋友，结果他跟我说，就你写的那个东西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和当年王羲之写的一样，因为原件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你写的是摹本的摹本的摹本。我当时就愣住了，然后开始查资料，越查越深，越深越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1600年的悬案。我在查证的过程中发现，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兰亭序真迹现在还躺在武则天的乾陵里，谁要是把它挖出来，谁就等于发现了人类史上最珍贵的书法原作。有一次我刷到一条微博，配的是乾陵的卫星图，评论区几百条都在喊说开挖啊，说赶紧挖啊，说要是找到了得值多少多少钱。 这个说法隔几年就冒出来炒一遍，每次评论区都是这个反应。我今天想聊的就是这件事儿，兰亭续真迹它到底在哪儿，或者更准确的说它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先把那个乾陵版本说完整啊，因为这个版本听起来确实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不是完全凭空瞎说的。这条逻辑链大概是这样的，据说唐太宗生前极度迷恋兰亭序，把它列为了随葬品，带进了昭陵。然后五代时期有个叫温韬的节度使，把关中一带的唐代帝陵几乎挖了个遍，昭陵也没逃过。挖完了之后，温韬留下了一份记录，里面提到他在昭陵取出了大批书画，可是那份记录里没有明确提到兰亭序三个字。既然没挖到，就有人推测了，要么是温韬没找到兰亭序，要么就是在那之前有人已经悄悄把兰亭序转移走了。那么整个唐朝历史上最有动机也最有能力做这种事儿的人就是武则天。所以这么一推敲，武则天的陵墓是乾陵，到现在还没人挖过兰亭序的真迹，很可能就在里面。你看每一步单独拿出来都不是完全瞎说的，甚至还都能找到一些史料做背书，但这些步骤叠起来之后就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捋清楚的事儿。当然在咱们把这个推理链拆开来看之前，得先从头说说兰亭序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成了天下第一的。话说公元353年3月初三，王羲之和一帮朋友在桂基山阴的兰亭聚会。这个聚会按当年他们那个圈子的黑话说叫休戏，是那个时代临水洗濯消除不祥的一种礼俗，大家喝酒写诗很是风雅。那天写完诗，有人提议说咱们要不然把这些诗编成个诗集吧，大家都觉得好，因为当时这帮人里最有才，写字儿最好看的人就是王羲之，他当时名气也大，所以大家就让王羲之给这本诗集写一篇序文。王羲之当时已经喝了不少了，有点高了，一听大家都这么热情，二话不说撸胳膊挽袖子就提笔写了这篇序，一共28行324个字，这就是兰亭序。这个东西其实有两个名字，它完整的叫法是兰亭集序，因为那本诗集就叫兰亭集，王羲之写的是给这本诗集做的序，所以全称应该就是兰亭集序。但是吧，更多人习惯叫它兰亭序，就三个字，省掉了中间那个集字，念起来也顺口。今天这篇我统一都叫它兰亭序。为什么这么定？是因为我现在临摹的那个帖子，故宫博物院给它取的正式名称就叫冯承素行书摹兰亭序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神龙本。至于这个神龙本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后面会详细说。这篇序文那可是太有名了，基本上每个学过中文的人都背过。原文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桂基山阴之兰亭，休戏是也，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以防很多人可能年纪大了已经想不起来这篇课文了，所以咱还是厚道点给大家翻译一下。白话说的是永和九年，按干支纪年是癸丑年，暮春三月初，一帮人在桂基山阴的兰亭聚会，干什么呢？休戏。来了好多名流，老的少的都有。这个地方有高山，有密林竹丛，还有清澈湍急的溪水从旁边流过，大家把它引过来做成曲水流觞，沿着水边坐好。虽然没有管弦乐队那么豪华的排场，但一杯酒一首诗也足够畅快地抒发心中的感受了。你看看咱们古人这个品味，这个修养啊，文人雅士聚会不光是给自己选了个好景，还非常注重环境音，专门引了溪水从自己边上流过去，听着水声喝酒作诗。哎呀，真雅真雅。不过光看这段，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一篇普通的聚会记事，跟很多文人雅集的文章没什么两样。但兰亭序真正打动后人的其实是他后半段的内容。王羲之写着写着，从眼前的热闹突然转到了对生死的感慨，他写了旷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句话翻过来是说，人的寿命长短由天定，最终都会走到尽头， 古人说过，生与死是天大的事儿，这难道不让人痛心吗？前一秒还在写流觞曲水的风雅场面，下一秒突然写到生死大事，这个转折在中国古代散文里其实并不多见。这篇序文之所以能超越一般的聚会记事，让后人一次次推崇，说到底不是因为那场聚会本身有多热闹，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后半段对生死的哲学思考戳中了每一个读到他的人。兰亭序后面还有一大段原文说，福人之项羽，抚养一世，或取诸怀抱，物言一世之内，或因计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翻成大白话就是，人和人这一辈子的交往，说白了就是低头抬头之间的事情。有的人喜欢待在屋子里，跟朋友面对面说说心里话就满足了。有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外物上，不拘着行迹，到处跑，到处闯。接着他又写，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翻过来是说，虽然每个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性子有安静的，有浮躁的，可只要遇到让自己高兴的事儿，一时半会儿觉得挺顺心的，就会满足到忘了衰老这件事儿正在靠近。再往下他写，相之所心，抚养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翻过来就是，以前让你高兴的那些事儿，一转眼功夫就变成了过去的痕迹，你还是忍不住要为这个感慨一番。最后他写，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翻过来就是，后人看咱们这些人，就跟咱们现在看古人是一个道理，想到这儿真让人悲伤。这篇序文的文学价值其实一点不比书法价值低，它是魏晋那个年代文人对生命最直接的一次哲学思考，后人一次次传抄它，传抄的不只是这些字怎么写，也是这段话里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清醒和坦然。后世的文学史研究里，人们常常把《兰亭序》拿来跟同时代其他文人的《山水游记》放在一起比较，很多人觉得它是魏晋南北朝那批山水抒情文章里最早也最完整的一篇代表作，之前的文章大多只是单纯记事写景，兰亭序不一样，它先铺陈眼前的山水和聚会的热闹，笔锋一转，突然扎进对生死和时间的追问，这种由景生情再由情入理的写法对后来唐宋的散文影响很深。就是说欧阳修、苏轼这些人写游记的时候吧，那种从眼前风景跳到人生感慨的笔法，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兰亭序的影子。也正因为这样，兰亭序才不只是一件书法藏品，它同时是一篇经典古文，历代文选收了它，后世无数读书人也一次次背诵它。就算有一天字帖本身的下落彻底成谜，这篇文章的内容也早就刻进了汉语文学的骨子里，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里面，不会跟着某一件实物的消失而消失。这篇神作写完之后，王羲之自己看了觉得不错，但后来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他写的时候不是喝大了吗？结果等他自己清醒以后，他特别吃惊，说这文章是我写的吗？简直好的不敢相信，完全超水平发挥了。他这个好说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文章写的太好了，一个是当天那个书法状态太好了，字写的太漂亮了。于是他就好几次想把那篇东西重新再写一遍，可每次写出来都不如那天喝酒的时候写的好，也找不到当时成文的那种感觉了。这件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唐代有另一个文人叫何延之，他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一个兰亭记，这个兰亭记里记录了这件事。王羲之自己也非常感慨，就是没法复现那天的状态，于是把那件原稿留了下来作为家传珍品，看见没？所以说还得喝酒啊，喝酒有益思想进步啊。王羲之在书法史上是什么地位？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书法这件事儿早就超出了写字的范围，它是人格、修养、精神状态的直接表达。后世尊王羲之为书圣，他写的行书，大家都觉得是把汉字写到了一个别人追不上去的高度。而《兰亭序》又是他所有作品里后世最推崇的一件，到了北宋，米芾直接称他是天下法书第一。 北宋三大行书的排序是这样的，兰亭序第一，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第二，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第三。这个排序是后来元代书法家鲜于书在给祭侄文稿写题跋的时候正式确立的。米芾说兰亭序是天下法书第一，这可不是随口一夸，他在给兰亭序写的跋文里直接称它为天下法书第一，说这一手笔法的精妙程度从古到今没有人能赶上。米芾自己也是宋代顶级的书法家，他不光是嘴上夸，还亲自多次临摹过兰亭序。听说光是他自己收藏和过眼的兰亭序摹本就有好几种版本，他临出来的字后世也把它单独当成一种范本流传下来。黄庭坚对王羲之的评价也很有意思，他说右军笔法如孤松之枝，临风能婉转屈身而不失其正。右军是王羲之的一个称呼，因为他官拜右军将军，所以很多人尊称他为王右军。所以黄庭坚这段话的大白话就是，王羲之的笔法就像一棵孤零零的松树在风里摇摆，枝干可以随风弯来弯去，但骨子里那股挺拔的正气始终没有丢。这两位宋代最顶尖的书法家，一个专门写文章夸，一个亲自动手临摹，兰亭序天下第一这个说法就是这么从宋代开始大家一次次确认下来的。到了明代，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也给出过一段很具体的评价，他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应代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这段话翻过来就是，王羲之这篇兰亭序整体的章法布局是古往今来第一等的，里面每个字儿都跟前后的字儿相互呼应而生，有的写的小，有的写的大，全凭手上的感觉走，可每一笔又都合乎法度，所以才称得上是神品。这不是空泛的夸奖，兰亭序在书法技法上到底好在哪儿，是有具体东西可以拿出来看的。全文324个字里，光是这个之字就出现了20个，而且每一个之字的写法都不一样，有的舒展，有的收敛，有的连带上一笔，有的单独成型。这不是王羲之故意在炫技，一个人不可能一边喝酒一边刻意琢磨20种不同的写法，这种变化更像是他在书写过程中随着情绪和笔势的推进自然流露出来的。还有一个细节也很说明问题，就是这篇序文里有明显的涂改痕迹，癸丑这两个字有叠写的痕迹，痛字也有改写过的痕迹，这些涂改说明了一件事儿，这确实是王羲之当场一口气写下来的草稿，中间没停顿，不是他坐下来一笔一划精心誊写的定稿，而且很可能和他当时喝大了这件事有关系。可是也正因为是草稿，才留下了那么多真实自然的书写状态，说明他当时写的时候非常放松，没有刻意修饰，这就是王羲之神的地方。因为只有不刻意修饰，才会出现那种洒脱随性、收发自如，对书法掌握以真化境、浑然天成的状态。这也是后人多次临摹却始终临不出那种气韵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有了天下第一这个位置，这才把兰亭序跟他的下落问题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好，回到正题，王羲之的原稿在他死后由他的家族收藏，一代一代往下传，这中间有多少波折史料很零散，但有一条记载相对清楚，那件原稿最终辗转到了一个叫辩才的僧人手里。辩才是谁？他是越州永新寺的和尚，而且他是智勇的弟子。这个智勇很重要，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也就是说那件家传的原稿在王家内部又传了整整七代，传到了智勇这里。智勇晚年进入佛门，那些珍品也随他进了永新寺，等到智勇圆寂，辩才接掌了这批东西。按照何延之在《兰亭记》里的记载，辩才对这件原稿极为珍视，把它藏在寮房横梁上一个暗格里，轻易不给人看。有人来问他，直接说没有这个东西，甚至对很亲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后人一次次提起这个藏在屋梁上的细节，因为它直接推动了接下来整个骗局的发生。何延之的《兰亭记》原文是怎么写的呢？ 辩才宝西兰亭，置于寝室梁上，特设案坎以助之。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就是，辩才把兰亭序看得比什么都金贵，放在自己卧室的横梁上面，专门凿了一个暗格来存放，平时看不出一点痕迹。这个细节不是何言之凭空想象出来的，他自己在文章里交代过来源。他说这个故事是永兴寺的和尚玄素讲给他听的。玄素当年92岁，正是辩才的亲传弟子，等于是当年这场骗局的知情人，晚年才把这段往事口述下来，传到何言之手里，才落成了文字。这段往事隔了那么多年才落到纸面上，中间当然可能有一些细节走样，但源头是当事人这一点，让这份记载在众多唐代笔记里显得格外扎实。那是贞观年间，唐太宗已经坐稳了江山，书法是他这个人少数几个真正痴迷的东西之一。他特别喜欢王羲之，派人四处收购王羲之的书法。按照史料记载，宫廷里已经积累了王羲之书法数千件，全是真迹，规模相当惊人。但有一件东西他始终没能得到，就是兰亭序。他知道它在哪儿，在越州永兴寺的辩才手里。于是他第一步是派人正式去买，据说出的价格很高，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是一笔根本没法拒绝的钱，不过辩才还是拒绝了。然后唐太宗又提出借来看看，辩才说我这儿没有您说的那件东西。一个皇帝要一个和尚手里的东西，和尚说没有，皇帝又不能明着抢，这个时候怎么办？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派监察御史萧绎去办这件事儿，但不是去拿，而是去骗。这整个骗局的过程记在何言之写的《兰亭记》里，写得非常详细，而且这份记载是有来源的。何言之说这是玄素在92岁的时候亲口给他讲的，是当年那件事的直接参与者留下的口述，萧绎是怎么操作的。他化妆成一个南方来的落魄书生，穿着破旧，随身带着几件王羲之的行草书帖，找到辩才，说是想到佛寺修行，顺便谈论书法。辩才是个喜欢书法的人，要不干嘛这么藏兰亭序呢？萧绎一和他聊王羲之，俩人马上就聊上了。第一次见面，萧绎并没有急着提兰亭序的事儿，甚至压根儿没提自己懂书法。他先跟辩才聊天气，聊路上见闻，聊佛经，聊了好几天，一点一点摸清楚辩才的脾气和喜好。等到时机差不多了，他才不经意地拿出随身带的几件王羲之的书帖，说是家传的旧物，请辩才帮忙长长眼。辩才一看眼睛就亮了，他一下就看出来了，这几件确实是真迹。辩才看了很喜欢，两个人来来往往交流越来越深，渐渐成了朋友，还常常一起下棋喝酒，谈到深夜。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和尚不是不能喝酒吗？唐代其实没那么严格，佛教虽然兴盛，僧人的日子远没有后世讲究。像辩才这种出身名门又有文化修养的高僧，跟士大夫喝酒下棋谈诗，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社交方式。唐代诗文里僧人喝酒的记录一抓一大把，皎然贯修这些有名的诗僧都留下不少跟朋友喝酒的诗作，所以辩才陪萧绎喝酒这事儿放在唐代压根儿不算什么怪事儿。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辩才慢慢放下了戒心，把萧绎当成了知己。有一次喝到兴头上，辩才提到了我这儿也有一件王右军的东西，比你带来的那几件好多了。萧绎说哦啊，是吗？真的有吗？反正就是装出一副不信的样子，和辩才就说了，说王右军好的东西我也见过不少，你还能有更好的？我不信。辩才一看他不信，可能也是有点喝大了，急了，起身进了内室，踩着凳子伸手摸向房梁上的一处暗格，取出一个用布层层包裹的物件，一层一层打开，最后露出来的就是那件传了200多年的兰亭序原稿。纸色已经泛黄，墨迹却依旧清晰，上面还带着王羲之当年涂改的痕迹。辩才把它郑重地铺在案上，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啥。萧绎心里是非常震惊的，毕竟这是传说中的兰亭序啊，但是他不能露出来啊，他带着任务呢。 所以他就假装看了一下，表示兴趣不大，还故意说这也就那样，算不上最好的，笔法上还有些瑕疵。辩才非常不服气，两个人就这个问题争了好几次。辩才为了反驳萧逸，没事就把那件东西从暗格里取出来铺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和他抠，次数越来越多，慢慢也就不再收得那么严实。有时候直接放在桌上跟萧逸辩论，一聊就是大半天，甚至忘了收回去，萧逸等的就是这个空档。趁着某次辩才外出不在寺里，他把那件东西连同自己带来的几件书帖一起卷走了，径直去见了当地的地方官，亮出监察御史的身份，说明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地方官听完吓了一跳，赶紧派人把辩才从寺外叫回来对质。辩才赶到官府，看见萧逸手里拿着那件他藏了大半辈子的东西，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当场昏厥过去，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兰亭记原文说的是惊忧而足，太宗得到兰亭序之后非常高兴，重重封赏了萧逸，给他升了官，加了爵位，也补偿了寺庙一些米粮和土地，算是给辩才和永新寺一个交代。随即他命宫廷里的书法高手，有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有大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还有冯承素，这几个人各自临摹了几件副本，用来赐给亲近的大臣，原件就由他自己保管。玄素当年就在永新寺里算得上是这场骗局看热闹的人，甚至还是知情人。这份口述隔了几十年才落到文字上，但源头是当事人，这一点是比较扎实的。何延之在《兰亭记》里还记了一笔唐太宗事后的安排，原文是太宗长命供奉踏书人赵摩、韩道正、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踏书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翻成大白话是说，太宗专门叫来宫里负责踏书的四个匠人赵摩、韩道正、冯承素和诸葛真，让他们各自踏出好几份兰亭序，分别赏赐给太子、几位王爷和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你留意这四个名字，冯承素后来就是神龙本的摹写者，等于说他不光临摹过一次，而且他很可能临摹了很多版本，应该是当时宫廷里专门负责这件事的老手。何延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萧逸骗帖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他能把辩才藏帖的暗格位置、踏书人的具体姓名都写得这么清楚，靠的就是玄素这条口述的来源，这也是后世研究者愿意相信这段记载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时候开始，兰亭序就正式进入了宫廷，再也没有离开过。太宗在世的十几年里极为珍视这件东西，听说他会把原件放在床头睡前翻看，这不只是史料，也是他这个人对书法的态度。在他的统治期间，所谓的以学王书为正宗几乎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学王羲之书法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和官员必备的修养之一，而《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里的最高峰，所以那件原作在他心里的地位是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法替代的。唐太宗对王羲之的痴迷到底有多重？按照唐代笔记的记载说，太宗酷好法书，宫廷里积累了王羲之真迹数千件。你想想，一个皇帝把整个国家的行政资源投进去搜罗一个人的字帖，还搜罗到了数千件这个数量，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爱好，是一种近乎痴狂的执念。兰亭序作为王羲之所有作品里公认最好的一件，落在这样一个人手里，他的命运基本上就注定要跟着这个人走到底了。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临终之前他交代了随葬的安排。关于唐太宗有没有把兰亭序列为随葬品，有多种唐宋文献留下了记载，包括《唐人笔记》《隋唐家话》《尚书故事》《南部新书》等，都提到了这件事儿，而且措辞相当明确，不是泛指书画，是点名了兰亭序。《隋唐家话》的记载说，太宗一命要把兰亭序放在脑袋下面随葬，也就是放在头侧，跟自己的遗体贴得最近的位置。负责执行这件事儿的是太宗的亲信，也是他最信任的书法家之一，时任中书令的褚遂良。 按照刘肃的《隋唐嘉话》记载，是褚遂良跟新皇帝说的，原文是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这句话翻过来就是褚遂良对新皇帝说，兰亭序是先帝生前最看重的东西，不能留在人间，应该带进陵墓，于是把它秘密随葬进了昭陵。一件字帖从一个皇帝的枕边一路带进了地宫，这个安排就说明了唐太宗对他的执念到底有多深，生前恨不得枕着睡觉，死了也恨不得枕着死。你看这个记载的来源，刘肃是唐代人，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很近，而且这件事有五种独立的唐宋文献分别提到，相互印证，这是史料意义上相当充分的支撑，不是孤证，也不是野史小说，是正经的唐代人记录唐代的事儿。所以所谓随葬昭陵这个版本不是民间传说，是历史学界的主流共识。昭陵在今天的陕西礼泉县，就在九宗山上。这座山本身是天然的，唐代工匠沿着山势凿出地宫，从外面看不出什么，但里面听说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是按照皇帝活着的时候住的宫殿规格来建造的。太宗的遗体葬入之后，昭陵就封闭了，地面上建有完整的陵园，但地宫本身按照唐代惯例是要永久封存的。这件东西就这么在九宗山里藏了大约260年，然后一个叫温涛的人出现了。温涛是五代时期的节度使，管辖关中一带，说白了就是一个割据的地方军阀。他干了一件事，把他管辖范围内的唐代帝陵几乎全部盗掘了一遍，规模之大在整个中国盗墓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个人不是什么名门出身，就是那种五代乱世里最典型的军阀。新五代史说他这个人的性子就一个特点，爱好杀人，写得很直接，可见他可能真的是杀人爱好者。他原来也不叫温涛，曾经冒姓改名叫李彦涛，后来跟着不同的势力换门庭，改过好几次名字姓氏。他先投靠后梁，靠着这层关系拿了地盘，后来后梁不行了，又转头归顺后唐，姓名跟着又改了一轮。这种多次改姓换名跟着强者走的路数，在五代那个年月其实是很常见的生存方式，谁的拳头硬跟谁，脸皮和姓氏都可以随时扔掉。这件事儿记在新五代史的温涛传里，是正史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的原文说，涛在镇七年，唐朱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罪故，涛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西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涛西取之，遂传人间，唯乾陵风雨不可发。这段话里每个字儿都很重要，翻译一下就是，凡是他管辖范围内的唐代帝陵，他全都挖了一个不落。而昭陵最固，意思是昭陵是里面最坚固的，言下之意是最难挖的，可是他还是挖进去了。涛从山道下，就是说他是从墓道进去的。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翻过来是里面规模宏大，装饰精美，不像是人死后住的地方，倒像是活人居住的宫室。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也就是说正中间是正寝，东西两侧各有石床，床上有石箱，箱里有铁匣，西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翻过来就是这些铁匣里藏的是历代的书画，以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为主，纸张和墨迹保存的像新的一样。涛西取之，遂传人间，就是说温涛把这些东西全部取走了，于是这些东西就在人间流传了。这段话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就是兰亭序这三个字。整段话只说了中王笔记这四个字，中是钟繇，王是王羲之，这是两个人书法作品的统称，是一个类别的描述，不是具体作品名。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唐太宗去世时随葬的书画数量极大，光是王羲之的作品按照记载就有数千件，而温涛记录里只是泛泛说中王笔记这四个字，没有逐件列出名目。 所以从这段话里，你根本没有办法确认兰亭序有没有在温涛取走的那批东西之中，也没有办法确认他不在。这就是整个争议的核心所在，史料里的一个根本性的含糊之处。说到这儿，我又翻到了另外一条线索，是一本叫《江南鱼仔》的五代宋初笔记，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是曾经跟随温涛进入昭陵的人转述了在里面看到的情况，并且明确提到兰亭序也在温涛取出的书画之中。江南鱼仔这本书是什么来路，我查了一下，成书大概在五代末到北宋初这段时间，作者是谁史料上没留下明确的名字，后世学者多推测是南唐或者吴越的旧臣写的一部笔记，性质跟当时很多五代笔记差不多，就是记录一些当时流传的见闻，不是官方组织编修的正史。他转引的这条信息成文过程是这样的，先是当年跟着温涛进昭陵的某个人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口头说了出来，这个说法在民间辗转流传了若干年，才有人把它写进《江南鱼仔》这本笔记里。中间隔着口耳相传的好几手，那个亲历者姓甚名谁，书里也没留下。你注意这个来源的层级，这已经是转引跟随温涛者口述的二手笔记，出处是《江南鱼仔》，不是正史。这种层层转述、口口相传的传递链是史料里最薄弱的一环，可以作为参考，但绝对不能当作确凿证据。这种三手传递的信息为什么既不可靠又不能完全丢开呢？不可靠是因为它离事件发生已经隔了至少一两代人，每转述一次，人们都可能把细节夸大，甚至编造出新内容，最后写进书里的那句话未必是当年那个人的原话。不能完全丢开是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正史之外的信息点，新五代史受体力限制，不可能逐渐列出温涛取走的具体书画名目。而江南鱼仔这类笔记恰恰是历代史家用来补充正史细节的地方，只是对它的态度只能是可以参考，不可以当定论。和新五代史正史记载摆在一起看，简单说就是主干和枝叶的关系。新五代史给出的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中王笔记这四个字，江南鱼仔却是在这个概括之下想补一个更具体的说法，说兰亭序也在其中，但这个细节的可信度天然就比正史本身低了一个等级，但就是这一环成了后来很多推论的起点。好，咱们接着说温涛取走那批东西之后发生的事情。五代是乱世，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换，温涛本人也没能善终。他一开始靠着投机站队一路往上爬，可是等到后唐取代后梁，他这种反复横跳的人很难在新政权里真正被信任。史料记载他后来获罪，被削去官职，一路被贬流放，最终在流放地被赐死，落得跟他挖过的那些帝王一样，最后也是一场空。他取出来的那批书画就在这段战乱和政权更迭中散落民间了，没有可靠记录说哪件东西最后到了什么人手里。这批东西在五代那几十年里经历了什么，是一笔彻彻底底的糊涂账。那段时间从923年到960年北宋建立将近40年，中国的北方几乎没有一天真正平静下来，政权轮换了5次，打仗就没停过。任何文物只要不在一个稳定强大的政权保护之下，在这段时间里都有极大的消失风险。现在咱们来说说那些填进史料空白里的版本，还有这些版本各自的来历。兰亭序在乾陵里是我调查之后找到的最具备系统性的一个版本，而且它有一个具体的倡导者，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多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在大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开倡导发掘乾陵，理由之一就是武则天的陵墓里可能藏有重要文物。这中间他还特别提到兰亭序真迹有可能流入了乾陵。郭沫若的推理是这样的，温涛到昭陵的记录里没有明确提到兰亭序，所以他觉得真迹有可能不在昭陵里，也可能是在被盗之前就已经被人转移走了。 而武则天生前长期掌握整个唐朝的实权，有动机也有能力把对她来说重要的文物秘密转移走。她死后又随葬在乾陵，乾陵到现在都没人正式发掘过，所以她推测真迹说不定就在乾陵里头。这个逻辑听起来成立，但你仔细看，他从一开始靠的就是排除法，排除了正史记载的那个版本，然后在空白里填了一个可能性。郭沫若本人是重要学者，但他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并没有拿出任何直接的文献依据来支持兰亭序曾经流入乾陵。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个推测，郭沫若当年的具体主张是希望能像发掘明代定陵那样，用现代考古技术系统性的打开乾陵。他觉得乾陵作为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陵，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一旦发掘很可能会有轰动性的收获。兰亭序只是他设想里众多可能出土文物之一，不是唯一的理由，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最终没有批准这个提议。按照后来流传的说法，周恩来当时表过态，大意是这类不可再生的文物，与其现在冒险打开，不如留给后人，等以后保护技术更成熟了再说。后来人们多次引用这句话，让它成了乾陵到现在都没人发掘的一个重要证明。定陵发掘在当时确实造成了大量出土文物因为保护技术跟不上而损毁，这个教训也是国家不批准发掘乾陵的一个现实原因。但他提出的兰亭序在乾陵这个推测就这么留下来了，很多人在大众层面一次次引用它，越传越像是有根有据的定论，最后它变成了那种每隔几年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刷一遍的热门话题。那除了乾陵说，还有没有别的版本在流传？还有一个就是私人收藏说，这类说法的内容经常是某个家族秘密持有兰亭序真迹代代相传，或者某个收藏家在某次机缘之下买入了一件有人私下鉴定说是真迹的藏品。这类说法经常有几个共同特征，一是来源模糊，什么据说啊、业界流传啊、内部消息啊，都是这种说法；二是藏家本人极为低调，不愿公开；三是一旦有人追问具体证据，就会说对方收藏极为隐秘，外人没有条件核实。这类说法的问题不是他们一定是假的，而是从结构上就没人能证实，也没人能证伪，因为没法核实这件事儿，直接就包含在了说法本身里面。2019年3月出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儿，可以说明这类说法有多大的水分。那年3月，北京有一家公司叫天健量子科技，他们声称用了一种量子探测技术对一件私人收藏的书法作品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是，这件书法是公元367年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真迹，纸张却标注制作于公元364年，整件东西估价5亿元。这份鉴定报告写得有模有样，年份精确到具体年份，纸张年代也精确到具体年份，看上去像是经过了严谨的仪器分析。可是报告里始终没有说清楚，这套所谓的量子探测到底测的是什么物理量，用的是什么设备，它跟已知的任何一种科学检测手段都对不上号。中国新闻网对这件事做了追踪报道，找了书画鉴定领域的专家来回应。书画鉴定专家刘九州也是宋画全集的副主编，明确说这种量子探测方法跟书画鉴定完全不搭界，在业内没有任何学术认可。他接受采访时说得很直接，书画鉴定靠的是笔墨纸张、提拔印章、历代注录这些证据一环一环对上，不是拿仪器扫一下就能出结论的事情。用量子技术给古书画断真伪，这个说法本身就缺乏科学依据。而且记者还发现，那家公司在同一天里同时鉴定了另外几十件有人声称是名家真迹的古代书画，每一件的结论都是真迹。一天之内解决几十件流传多年的悬案，这事儿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这条新闻当时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以后，网友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调侃，五亿元的估价跟量子鉴定这几个字放在一起，网友们大量截图转发，不少人评论说这是拿科学名词唬人的老套路。 也有做科普的自媒体专门写文章，拿这件事儿当伪科学包装的反面教材来讲。那家公司自己面对采访时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最后只说这套方法只能判断大致年代，没法确认真伪。连自己都说没法确认真伪，这件事儿就这么结束了，没有文物机构出具正式的否定报告，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这个说法自己就已经垮了。好，这就是现在市面上主要流传的几种版本，乾陵说、四人收藏说，还有最基础的那个真迹随昭陵被盗、五代战乱中散落说。现在我想挨个给你分析一下这些版本各自的问题在哪儿。先说私人收藏，这一类说法没有一个提供过可以独立核实的证据，所有那些所谓的鉴定要么用的是学界不认可的方法，要么干脆就是某个人说他见过摸过确认了。这儿有一个心理机制值得说一下，我认识一个研究文物鉴定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越是声称持有划时代珍品的人，越倾向于把不可公开和极度珍贵划等号，意思是我不能拿出来给你看这种说法，反而被人拿来当成了藏品真实性的证明，好像越神秘越可信。但任何一件真正的文物要确认身份，需要的是多维度的科学和考古鉴定，需要能让其他专家独立核实的程序，而不是神秘感。私人收藏说的问题不只是没有证据，更根本的是它的传播结构让证据变成了不必要的东西。因为你越是追问证据，对方就越可以说这恰恰说明这东西有多珍贵，这种逻辑也是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都能成立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一个关于真相的陈述。我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一个规律，这类说法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板，先是某个家族祖上跟朝廷或者某位大人物有渊源，然后东西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到某一代家道中落，不得已才透露出一点风声，但绝口不提具体藏在哪里，也绝口不提愿不愿意接受专业鉴定。这个模板套在兰亭序上能用，套在任何一件著名文物上同样能用，因为他讲的从来不是那件具体的东西，讲的是一个关于隐秘传承的故事框架，这个框架本身跟兰亭序有没有关系不大。再来说乾陵说，这个说法相对复杂，因为它建立在真实的史料逻辑上，推理链每一步都有出处，但问题在于推理本身。先说乾陵这个地方本身，乾陵在今天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海拔1000米左右，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个人合葬在这一座陵里，这在唐代18座帝陵里是独一份的安排。乾陵之所以在乾陵说里显得特别有分量，是因为它是现在唯一一座确认至今没有被盗掘过的唐代帝陵，历史上不是没人打过他的主意，唐末皇朝起义军动用了几十万人挖过梁山，民国时期军阀孙连仲也带兵想挖掘，但都没能真正打开地宫。前面说过，温韬把关中境内的唐代帝陵几乎挖了个遍，唯独乾陵没挖成。史料里的说法是，每次去挖都赶上风雨大作，没法施工，试了几次都这样，只好放弃。这件事儿记在正史里，不是民间演绎。乾陵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本身就是唐代帝陵里的一个特例，这个特例正是兰亭序在乾陵里能一直流传下去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一座从没被打开过的陵，天然就容易被人拿来当成谜底的容器。温韬的记录里没有提到兰亭序，这是真的，这是史料，但是从没提到这三个字跳到，所以可能不在昭陵，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跳跃。你必须先假设温韬会把每一件取出的书画作品都逐一列出具体名目，只有这个前提成立，没提到才能说明真的不在。但温韬根本没有列详细名目，他的记录里写的就是中王笔记西取之这几个字，是一个整批的描述，不是一件件的清单。所以从他没提到兰亭序三个字，根本推论不出兰亭序不在昭陵里，这是逻辑上的基础问题，不是史料争议，是推理过程本身有漏洞。接下来的推论就更不稳固了，说武则天有动机转移，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史料里有没有记载武则天对兰亭序有特别关注？ 我查了很久没有找到，就算他真的有转移文物的动机，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带进自己的陵墓？这又需要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他会选择把它随葬而不是留在宫廷。这一系列的前提叠在一起，每一个都是推测，而且没有一个有直接证据支撑，更何况唐太宗驾崩的时候，武则天根本不是皇后，他当时是被送进感业寺为尼的一个才人，还是个钱财人。按唐代惯例，先帝没有子嗣的嫔妃死后都要遣送出宫为尼，武则天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被送进了感业寺。一直到高宗继位以后，因为旧情复燃，才把他接回宫里，重新册立为妃嫔，一路做到皇后。也就是说，唐太宗下葬那会儿，武则天不但接触不到昭陵的陪葬安排，连人都已经不在宫里了。他当时的身份跟一个陵墓的随葬品之间隔着好几层，根本挨不上边儿。等到他真正掌权，已经是唐高宗去世之后的事儿了。这时候要去动先帝的昭陵，不但没有必要，在政治上也是极大的忌讳。史料里完全没有留下他这么做过的痕迹。郭沫若当初提出乾陵说，本意是想为发掘乾陵提供论据，他是主张开挖的。国家没有批准发掘乾陵，但这个论据本身留了下来，很多人一再引用它。问题是，一个为了某个目的而提出的推测，即使提出者是郭沫若，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成了史实。所以乾陵说是一个推测，它有内在逻辑，可是逻辑本身有根本漏洞，不是史料支撑的结论。然后咱们说说真迹昭陵随葬温涛盗走后来散落民间这个版本，这是史料最充分的版本。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新出来的信息，他在这个版本上制造了一个新的悬念。2020年到2021年间，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对昭陵地区进行了地球物理探测，2023年公布了结论。结论说，探测发现昭陵主陵的甬道保存完好，入口未见人为破坏痕迹，同时发现了拱异常，显示内部封闭良好。照这么看，还没人把昭陵主陵完整盗掘过。这次探测用的是地球物理勘探的几种常规手段组合，里面有高精度磁法、高密度电法，还有探地雷达。说白了就是不用开挖，靠仪器测地下的密度、电阻率、磁场这些物理量的分布变化，来推测地下有没有空洞、通道或者金属聚集这类结构，这是一种间接的判断方式。探测里提到的拱异常，就是在昭陵封土范围内测到了土壤汞含量明显偏高的区域。这个现象在帝王陵墓探测里不是第一次出现，最有名的例子是秦始皇陵。史记里说，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后来考古探测也确实在封土上测到了大范围的汞异常，跟史记的记载对上了。古人常用汞来模拟山川河流，人们也觉得它有防腐防盗的作用。昭陵测到汞异常，经常被人解读为地宫内部可能还保留着某种密封结构，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这个结论乍一看很令人震惊，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可能压根儿没人完全打开过昭陵，甚至温涛那次都算在内。但你得注意，这是地球物理探测的结论，不是考古开挖的证实。他能告诉你的是，现在探测到的状态是这么个结论，但不是说温涛当年一定没进去。而且这个结论跟新五代史的正史记载直接矛盾，正史明确说了，温涛从山道进去，看到了里面的陈设，取走了书画。这两份证据应该怎么协调呢？这是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昭陵地宫有多个区域，温涛进入了某个区域，但不是存放书画的主要区域，也可能他没有到达唐太宗棺椁的位置，也不是拱异常集中的那个区域。也许是现代探测的技术有限制，结果判断出现了偏差，再或者正史记载里的某些细节有夸大的地方。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确定答案，但这个悬念确实激动人心，因为它说明关于昭陵的真实状态，咱们连有没有人把它彻底盗掘过这个问题都还没有最终答案。乌探报告发布以后，学界内部也有过一些讨论， 一部分学者倾向于相信正史的记载更可靠，毕竟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两部正史互相印证，细节一致，不像是凭空编造。另一部分学者却觉得物探数据是最新的科学证据，不能因为它跟传统认知有出入就轻易否定。两边现在都没能说服对方，唯一能确定的是发掘工作短期内不会展开，这个悬念可能还要持续很久。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传播学的机制，叫权威转移。权威转移说的就是每当一个已知持有者的链条断裂，人们的叙事就会自动补上一个更有分量的新持有者。这个链条断在温涛这里，下一个持有者就必须比温涛更有权威更神秘，才配得上兰亭序的地位。于是武则天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她有权力，够神秘，又跟唐朝最高层直接挂钩，而且到今天都没有人正式发掘过她的陵墓，正好留下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悬念。这套补全的过程并不是凭空编造，是顺着已知链条往外延伸的推理，所以听起来有逻辑，甚至显得有可信度。乾陵确实没被盗，武则天确实比温涛早，这些前提都是事实。可是从这些事实跳到所以兰亭序在乾陵中间隔着一长串没有任何依据的推理，人们经常就这么悄悄跳过去了。这个机制理论上可以无限循环下去，同样的套路还能编出温涛身边的某个将领私藏了他，或者北宋某位文官偶然见过他。每个版本听起来都有可能，但没有一个有真凭实据，越是没有证据反而越给后续的想象留出了空间。还有一个现代社会产生的新问题，那就是话题热度和市场之间的联动。每次兰亭序真迹下落这个话题在网上热起来，前后总有相关拍品出现在拍卖行，或者已有模本的市场估价重新活跃起来。比如刚才说的天剑量子科技那次量子鉴定事件闹出来以后，好几家拍卖公司都借着这波热度专门做过一轮兰亭序相关模本和衍生书法作品的专场，价格比平时高出不少，可是等热度一过，价格又慢慢回落。等下一次乾陵或者昭陵的话题重新冒出来，同样的循环还会再走一遍。这并不是说有人在幕后统一操盘，而是注意力经济的正常运转。话题热度一上升，相关市场的需求就跟着上升，价格随之做出响应，价格一上升又给下一轮炒作的人提供了继续维持热度的动力。这个循环比一次性的炒作更值得留意，因为它是自我维持的。只要这桩悬案还留在公众视野里，围绕它的模本、书法作品和各种鉴定服务就都能从中受益。没有人需要故意撒谎，大家只是各自在热度里找自己的位置，可是合力的结果是把这桩悬案维持在了仍有可能找到的状态，而不是让它走向大概率已经消失了这个更接近真相但对市场毫无帮助的结论。好，综合以上所有的信息，咱们把几个版本放在一起做一次可信度排序。先说基本可以排除的两个，私人收藏这个说法基本可以排除，原因就是前面讲的没有任何可以独立核实的证据，而且从结构上就排除了核实的可能性。这不是没法证明是真的，而是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可核实的东西，这两者有本质区别。乾陵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低到几乎为零。原因很简单，因为整个推理链缺少最关键的一块，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武则天曾经获得过兰亭序，更没有记载她把兰亭序带进乾陵。前面咱说了，她甚至连接触昭陵的身份和机会都没有。这个版本完全是在史料空白处填进了一个听起来合理的角色，但听起来合理不等于有依据。排除掉这两个我觉得最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很有可能的了。我认为可能性排在第一位的是真迹随葬昭陵温涛盗陵后在五代战乱中散落民间，最后消失在历史中了，可能已经被毁，也可能到了某个人手里成为了陪葬品，我们至今还没有发掘，也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 这个版本文献链条最完整，唐人笔记有至少三处互相印证的随葬记录，正史有明确的温韬道绝昭陵记录，两端的落脚点都很扎实。他唯一的薄弱环节是温韬之后那批东西具体去了哪里，史料说的含含糊糊，但这种含糊恰恰符合历史现实，战乱时期的流散本来就不会留下整齐的账目，这是历史常态，不是政委。可能性排在第二位的是真迹还封存在昭陵地宫某个温韬当年没有到达的区域。这个版本的支撑是陕西省地质调查院2020到2021年的地球物理探测数据。数据显示昭陵主陵甬道保存相对完好，没有明显的人为破坏痕迹指向地宫内部。这是几个版本里唯一有近年科学手段参与的，也是未来考古工作最有可能验证的。可是验证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发掘昭陵地宫，这在现行文物保护政策下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但是这个版本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好的答案，可能我这一生也见不到兰亭序的真迹，但如果它仍存于世，至少也算是对这个谜题和我自己的好奇心有个交代。可能性排在第三位的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那就是唐太宗随葬的其实是一件高质量摹本，真迹另有流传，后来在唐末五代间丢失了。这个版本有一定的逻辑依据，帝陵用摹本替代原作随葬这种做法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为的是让原作继续在人间流传，但这个版本完全没有直接指向兰亭序的文献支撑，只能停留在假说层面。而且太宗对这件东西的执着史料里是有迹可循的，他更像是那种宁可带进土里也不愿留给后世的人。那么排除掉第二种可能的感情原因，从纯粹理性出发，我个人的倾向是第一个版本，也就是真迹随温韬取出，最终在五代战乱中损毁或遗失，真迹已经不存于世了。理由是就算昭陵某些区域确实到今天都没有人动过，探测结论最多说明温韬没进入那个特定区域，但没法说明那个区域里就一定有兰亭序，因为兰亭序具体放在地宫哪个位置本身就是个未知数。更重要的是，即使温韬确实取出了书画，这批东西在五代到北宋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可靠记录能显示哪件王羲之的作品是从温韬那里流传下来的，所以这很可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最大的遗憾之一。咱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版本啊，都是摹本，没有一件是原作。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传世的摹本中到底有多大程度还原了当年王羲之真迹的风采呢？不好说，而且可能很悲观。当代书法家和文物鉴定大师启功先生活着的时候，多次谈到兰亭序的真伪和下落问题。他的态度是，原作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样，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认了。咱们能做的只是通过各个唐代摹本去尽量接近它，但是从书法技巧的角度来说，摹本的还原度是有限的。我想像启功先生这个级别的书法大师，对于书法技巧本身能下这个判断，那就是说明摹本的还原度确实有一个上限。更何况是兰亭序已经非常明确是王羲之喝大了之后的作品，想要还原当时的意境和他随手泼墨的气韵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启功先生的看法也非常的务实和理性，他更倾向于把精力放在研究摹本本身的价值上，而不是执着于去找一件大概率已经不存在的原作。故宫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里对神龙本、天历本这些主要摹本逐一做了鉴定注录，他的意见是这些摹本各有各的问题，神龙本用的双钩填墨技术最接近原作形态，但这个摹本的印章和到底是不是冯承素摹的其实到现在还都有争议，其他几件摹本的可信度更要打折扣。徐邦达整体的判断是没有一件今天能看到的兰亭序能确认是唐太宗时代宫廷临摹的原始底本，更不要说王羲之的真迹了。把这些权威学者的意见放在一起看，学术界的主流共识其实相当一致，兰亭序原作的下落没有任何一条线索能拿出确凿证据。 所有流传下来的版本都只是摹本，摹本之间的可信度也有高低之分，这跟我前面梳理出来的判断方向是一致的。这件事儿有人不愿意接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愿意接受不等于那件东西还在。说到摹本这件事儿，我想多说一会儿，因为这是故事里一个大家常常忽视的部分，而且它本身也很精彩。最关键的是，我已经磨神龙本有段时间了，我一直在忽悠我自己，这就是当年王羲之的字，所以这个磨本到底有多大程度，或者有多大可能接近真迹，是我个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前面说了，唐太宗在得到兰亭序之后，命宫廷书法家临摹了很多件副本，分赐给大臣。留存到今天最有名的几件，一件是我一直在说的那个冯承素临摹的叫神龙本，现藏故宫博物院，这个版本是各摹本里公认品质最高的。另外一件是虞世南临摹的叫天历本，还有一件是褚遂良临摹的。刚才说了，很多摹本并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照着写一遍那种临摹，而是一种叫双钩填墨的技术，操作起来非常讲究。工匠先把一张极薄的蜡纸覆盖在原作上面，蜡纸透光，隐约能看清底下的字形，然后用极细的笔尖沿着原作每一个笔画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描出两条线，把整个字的轮廓勾出来，这样就形成一个中间是空心的字形骨架，这一步叫双钩。等所有笔画的轮廓都勾完了，再把这张蜡纸铺到新的纸张上，在这个空心骨架里面一点一点填入墨色，接着尽可能还原原作每一笔的粗细浓淡和飞白效果，这一步叫填墨。整个过程极为耗时，一个熟练的匠人临摹一整篇兰亭序经常要花上好几天甚至更久，但换来的结果是摹本跟原作的相似度比自由临写要高出一大截。神龙本正是用这种技术磨成的，而且磨得极为忠实。忠实到什么程度呢？前面提到过的原作上那些涂改痕迹，鬼丑这两个字的叠写，痛这个字的改写，神龙本上全都原样保留了下来，一笔一画都没有替原作者去修饰润色。这说明磨制的人是把这件东西当成一份需要精确复制的档案来对待的，而不是在借着临摹去展示自己的书法功力。但是你如果觉得这种方法可以确保和真迹一模一样，那也是想多了。我现在临摹的方法是在水写纸上临摹，这个方法比起当年的双钩法技术含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是在一个已经影印好的纸上进行临摹，上面有明确的原版，即便是这样，所有练过书法的人肯定都知道，就是让你在上面写，你也不可能写的一模一样，因为笔锋和笔韵很难精确复制。那你再想象当年的双钩法有没有可能做到高精确度还原呢？只能说当年褚遂良、虞世南和冯承素这几位水平肯定比我高了不知道几十上百倍，但是如果你把这三位的临摹本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残忍的事实，字形和布局确实都差不多，但是笔锋和细节三者差异极大。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对比帖子，有兴趣你可以去搜搜看看就知道了。而目前学界公认可能比较接近王羲之真迹的就是冯承素的神龙本摹本，这个版本是学界在对所有摹本综合分析后，从出处、流传过程再到技术细节最可靠的一个版本。因为从技术分析判断，这个版本基本上可以确定完全是由双钩法临摹的，而褚遂良和虞世南版本都有个别不符合双钩法的地方，尤其是褚遂良版本。这个版本和冯承素版、虞世南版的差异比较大，学术界认为可能是因为褚遂良见过的王羲之真迹比较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加入了自己对王羲之的模仿。这三个版本今天都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非常多的临摹本，大部分都是你乾隆爷收藏的。当然你乾隆爷有个爱好也很招人讨厌，就是喜欢在收藏品上盖自己的章，碰到太喜欢的没准还得提个字，比如冯承素的神龙版就在一开始被他亲笔写了晋唐新印四个字。 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乾隆爷。在收藏界，藏品过手盖印章是收藏家的一个风气。你想啊，藏品是永流传的，所有收藏家只是暂时拥有过这件宝贝，那怎么证明自己拥有过呢？很简单，盖章或者题字，这样历史就能证明自己曾经拥有过了。就拿神龙版来说，从大唐传到乾隆爷手里，其实这个摹本的正面反面已经被盖了180多个印章了，还有20多个各种各样的题字。可见这个版本虽然是摹本，但上面这些收藏痕迹就已经说明了它的价值和靠谱程度了。但一定要注意，我不是说神龙版这个版本就真的可靠到完全没有问题。神龙本的名字来自帖上的一个神龙半印，大家一般觉得这是唐中宗年号的内府印记。这件东西现藏故宫博物院，纵 24.5 厘米，横 69.9 厘米，分两张纸拼接，外面写的是唐摹兰亭，乾隆的御笔晋唐新印也在上面。但即使是神龙本，它的鉴定细节也还有争议。神龙半印经过研究，学者们觉得其实不是唐中宗的官方内府藏印，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毕竟这上面的印章实在是太多了。另外，这个摹本到底是不是冯承素摹的也并不能完全确定，毕竟这个摹本要是真的传到现在也已经1300多年了，署名更多是后世根据一些间接线索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就连最好的摹本，它的具体归属和鉴定细节都还是有讨论空间的。尽管如此，神龙本还是所有传世摹本里公认品质最高的一件，这个共识在书法研究领域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些摹本存在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唐代宫廷的临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神龙本才能成为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作品。即使它不是原作，它还是理解王羲之书法风格最重要的实物依据之一。可是这些摹本也是咱们今天对原作唯一的窗口，原作本身如果已经不在了，咱们就只能通过这些窗口去想象它。说到这儿，我想说一件事，是我在研究这个选题过程中一直在想的。围绕《兰亭序》真迹下落的这些讨论背后有一种很特别的心理，就是咱们对于极度珍贵的东西总是倾向于相信它一定以某种形式保存了下来，就是不肯接受它已经消失的可能，我个人也不例外。这种心理不是坏事，它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珍惜和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保护历史记忆的本能。但它有时候会让咱们把希望误认为是可能。你想想，历史上类似一定还在某处这种说法有多少最后都是这样。圆明园被烧的那一夜，损失的不仅仅是咱们知道的那些，还有很多连记录都没有的东西，他们就是消失了，没有下落可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从欧洲各国掠走的文物，最终找回来的只是一部分，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么毁在了战乱里，要么至今下落不明，中间有多少是真的永远找不到了，没有人能准确估计。这儿我想多说一个例子，就是咱们之前做过的另外一个专题琥珀宫，整个房间用大概6吨琥珀拼接镶嵌而成，里面还嵌着宝石和金箔，工艺极为繁复，当年人们称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716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把这间房间当作礼物送给了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从此他就落户俄国，后来安放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宫殿里，成了俄国宫廷收藏里最耀眼的一件珍宝。1941年德军占领列宁格勒之后，把它拆解装箱运走。最后一次有可靠记录的位置是1944年的科尼斯堡，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从那以后它就彻底消失了。几十年来，关于琥珀宫下落的推测数以百计，有人说它藏在某个地下矿洞里，有人说潜艇把它秘密运进了波罗的海，还有人说某位纳粹高官把它转移去了南美。这些推测的逻辑结构跟兰亭序的乾陵说惊人的一致，最后一个有记录的持有者没有留下明确的后续交代。 于是一定是某个更神秘更有权力的人把它转移走了。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它在战争末期遭到了轰炸或者焚毁，早就已经不在了。可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因为它不够戏剧性，它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继续寻找的意义。2003年俄罗斯依靠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和档案资料，在叶卡捷琳娜宫按照原样完全复原了一间琥珀宫。这一次复原花了20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琥珀材料，才把这个房间重新做出来。复原版今天就摆在那儿供人参观，但它终究是复原品，不是当年德军运走的那件原件。原件到底在哪儿还是没有答案，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件兰亭序之俄罗斯分序呢？有某个聪明人已经把那件东西保护了起来，就等着有人来发现这套叙事比他在某场战乱中消失了要好听太多。后者没有悬念，没有宝藏，没有未来，前者充满了探索的可能，给了你一个可以期待的结局，这是很正常的人类心理，我完全理解。但我想说，当咱们把真迹就在某处等人来发现这样的叙事变成一种流行说法，一次次传播，有时候反而会干扰咱们对真实文物保护状态的判断，因为它让咱们觉得那些东西总有出路，总有人会保管，不需要咱们现在担心。但历史的真相经常是那种没有主角光环的消失，它不等人，也不留痕迹，它不在乎那件东西有多珍贵。一把火或者一场洪水就能让它彻底不见，不会因为重要而例外。琥珀宫是这个下场，圆明园里那些没留下记录的东西也是五代战乱里丢失的那批书画，很可能也是相同的结局。越是乱世，一件东西消失的就越彻底，也越安静，不会有人专门停下来给他写一份档案。兰亭序的真迹可能就是那样消失的。而咱们留下来的是那几件摹本，是《兰亭记》里萧绎片帖的故事，是太宗临终前把它枕在头侧的执念，是后代书法家们一遍遍从摹本里反推原作风格的努力，是1000多年来没有中断的对这件东西的想象和追寻。也许这些就是他留在世间的方式了。启功和徐邦达这些老一辈的鉴定家穷尽一生也没有找出原作的下落，他们做的事情不是给这桩悬案一个答案，而是把每一件摹本的真伪年代传承脉络尽可能梳理清楚，让后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这种态度不追求戏剧性结局，只追求把每一分证据都罗列清楚，我觉得比任何一个关于乾陵的猜想都更值得尊重。好了，兰亭序真迹的下落，我能找到的材料，能想清楚的逻辑就是这些。这件事儿最诚实的结论是，那件东西很可能已经不在了。而咱们见到的所有兰亭序一件原作都没有，全是摹本，全是1000多年前的人在尽力留下的印记。想要真的通过一个字帖穿越时间，去沿着当年王羲之的笔锋去感受他的心境，也不可能了。不过我们还是能大体通过冯承素的摹本来一窥当年王羲之的神来之笔。行了，不说了，我得去练字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